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万成。这期节目的内容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度访问中国，可能盘算下一步朝美会谈对策；美洲贸易冲突扩大，亚洲股市急挫；美国国防部暂且不安排美韩自由卫士年度的军演，未来的军演也不确定；美国参议院跟总统对着干，中兴命运可能再度的逆转。我们还有其他详细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19号抵达了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过去三个月来的第三次访问。跟前两次一样，北京跟平壤都没有在金正恩出访前做预告，但这一次呢，中国政府授权官方媒体在金正恩访问开始的时候做出宣布。星期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还有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都是用一句话，一字不漏，一字不多的报道金正恩在6月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但没有提供有关这次访问的任何细节。据信，金正恩第三次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跟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呢，在下一轮美朝高层会谈之前先跟北京咨询。一些分析人士说，北京接二连三的接待金正恩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外界展示中国能够在迅速发展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国际外交行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金正恩不断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自己在跟美国的谈判中添加筹码。在美朝新加坡峰会之后，美国决定暂停跟韩国的年度军演，但是国务卿蓬佩奥说，在争取到完全去核化之前，不会缓解对朝鲜的制裁。另外一方面，亚洲股市星期二大幅度的下滑，投资人担心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正走向全面和大规模的贸易战。美国总统川普他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早晨，宣布已经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一个涉及2000亿美元的进口额的中国产品清单，做好追加10%的关税。川普说，一旦法律程序完成之后呢，如果中国拒绝改变自己的做法，并坚持按照最近宣布的计划对美国产品征收新关税，他宣布的这些关税就将生效。川普做出的这个声明是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早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二就发表声明说，美方变本加厉，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这种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中国的声明说，如果美方失去理智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的反制。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发表的美洲贸易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对中国的出口商品跟服务总额是1698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4788亿美元。那美中的贸易冲突扩大呢，也使得亚洲股市急的下挫。下午两点，香港恒生指数在星期一就下跌了730点，跌幅 2.4%。东京日经指数下挫了350点，跌幅是 1.5%。上海上证指数下跌100点，跌幅超过 3%。在股市收盘前两小时，亚洲各大股市下挫的深度进一步加大。在香港证券市场上交易的中国电信商中兴公司的股价再下挫 20%。一天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反对白宫决定并重新制裁中兴公司的法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由于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越来越激烈，那么会不会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那么这场贸易战的终端最后呢，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会不会陷入一个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局面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也做了下面的分析和介绍。
这个先说一说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现在最新进展，再一个就是这个美中两国现在各自的这个目的和策略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在上个星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了，就是说那个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当时刚刚这个受到这个全球媒体瞩目的这个美朝首脑峰会在刚刚一落幕，这边川普总统到华盛顿以后就开始谈要对中国这个产品施加这个高额关税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上个星期的情况就是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刚刚回来，刚刚从新加坡回来，就跟他的这个主要的经济顾问还有贸易顾问进行了一个闭门会谈。我们知道当时参加会议的主要有这个财长穆努钦，有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一位就是那个经济顾问叫库德洛。当时他，但是库德洛是刚刚生病啊。那但是当然这个谈论的会谈当时周四的时候，那个白宫发言人还没有明确透露信息，但是已经表示就是说这个会议在进行，是开了这个会，那么已经对是否对中国的商品进行这个处以这个25%的这个关税，加征这个关税是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到了周五的时候，就我们看到这个白宫的声明，这个关税的措施实际上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它主要确实是针对这个美国方面一直所强调也是一直所担心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那个清单上的一些高的这个涉及到这个高精尖领域的这个这些产品，包括电池，包括电视，包括这个飞机零部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涉及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窄的，没有不是一个铺天盖地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行动。那像我们在美国大的超市里面看到的一些大规模的充斥这些中国商品，其实90%的都不在这个清单上面，所以应该说它对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影响应该还不是那么大。那它的意图和它的策略是什么呢？那外界的这个专家，各方专家的预期就是说，由于这个清单是从上周五公布到真正实施，它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是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到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16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那就算是这个340亿美元的商品的话，它也是从7月6号才开始实施，到现在从宣布到实施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有可能是美国方面是希望能够继续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双方能够继续就是谈判，能够取得一些这个成果。那从中国方面来看，从中国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官媒实际上我们看到上周五这个美国的贸易措施出台以后，就开始开足了马力，是对美国特别是川普总统本人有一个这个批评，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就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就是让人感觉到我们能感觉到是中国的这个官员也好，还有这个官媒也好，表现出一种非常的这种就是感觉到无所适从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已经看到，就是说双方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前三轮的谈判都宣布达到实现了一些共识，也取得一些成果，包括中国方面提出一个就是说希望购买7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和这个能源产品的这么一个减斥的一个方案。但是据报道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本人是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中国方面当然是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这种放低这种姿态，提出一些开出一些条件能够化解这样一个争端。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美国方面还是希望能够就是说减斥不是美国的主要目标，那么削减这个贸易赤字不是它的最主要的目标，最主要目标还是一个是希望在这个关键的这个领域，包括高科技领域，还有就是中国制造2025那上面的一些主要这个技术方面能够实现一些技术就是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刚才你说到就是美国要对中国这个价值5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增加这个25%的这个关税啊，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个影响并不是太大啊。根据这个清单，但是假如这个措施真正的要实施的话，那么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各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嗯，先来看一看，就是说对中国方面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报道，他提到就是说这个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这个数字，还有25%的这么一个税率，
嗯，
听起来好像还挺大的，还挺吓人的。但是就是纵观就是从整体角度来看的话，这个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只占中国经济。庞大中国经济的这个占比只占0.4%，那它的影响如果再抛开除了这个占比不说的话，真正实施起来的话，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怕就更少了。那么这个文章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清单是非经过精打细算的，那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而不希望很显然是美方他并不希望把这个贸易争端能够无限的扩大化，甚至是特别是不希望它能够演变成一场就是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贸易战。那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它的影响当然也是同理是非常小的，而且中国方面也是跟着也是学着美国的这个步骤来，第一步先是340亿美元，第二步再有160亿美元，那都还要看具体的未来情况怎么发展。但是中国的清单跟美国清单相比的话，中国主要是带有一些政治意图，就是说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产品水产品、能源产品，特别是就是说在2016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当中，那些中西部的农业州，那些当时那些很多农业州的选民是把这个选票投给了川普总统的，所以这个考量也是在这里面的。
嗯，如果这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真的是升级了，比如说就是真的展开了贸易战了，那么最终这出现的局面会是什么？
彭博通讯社它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它描述出了一个4种这个可能出现的局面。它第一个局面就是说双方都各让一步，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彭博通讯社的那个分析就认为，就是这个局面可能现在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双方都已经把这个清单都出来了，那这个也都宣布了这个实施的日期。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当时中国在第三轮谈判的这个结束之后有一个声明，就是说如果美国出台了这个报复性的或者是这种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那之前谈判的所取得的这个成果都就归零了。那这样的一来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局面也从短期来看的话，这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个就是说是中国做出让步，因为现在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就是分析中国经济今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那这个作为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历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一个引擎，中国当然不希望这个引擎熄火。那就是在它还仍然依赖这个出口的情况下，那中国可能也有可能会做出这个让步，做出重大的让步。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美国让步。那美国让步的可能性就是说，当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美国中西部这个农业选民有可能会因为这他自己各自的这个经营也好，或者说他的业务也好，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他的生计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可能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这个反弹的力量，那给川普总统构成一个重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压力。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个全球的一个大企业，全球大企业它我们都知道在全球的经济中都有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而中国又是这个产业链上不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个贸易措施关税措施出台以后，它的不可预知性就是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运作。那如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的话，那它也会对美国构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第四个一个就是说双方都有可能会失控。目前来看，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措施还都是比较有限的，比较有针对性的。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情势出现失控的话，就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就比较可能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为今年8月跟韩国举行自由卫士年度军事演习所进行的所有安排。国防部发言人怀特女士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这项决定是为了跟川普总统做出的承诺保持一致，也是跟韩国一起做出的。一个星期前，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了会晤。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川普出人意外地表示会停止美军跟韩国军队的联合军演，说这些军演不仅费钱，而且具有挑衅性。这项被视为美方做出重大让步的表述，显然让驻韩美军还有美国的军事盟友韩国跟日本都感到意外。此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美韩军演以及美军驻守韩国为维护东亚安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会针对这些问题寻求跟美国和韩国磋商。此前，韩国总统府官员也说，美韩军事同盟对维护整个地区的安全很重要，与朝鲜半岛南北方努力谋求和解不矛盾。长期以来，美军高级官员们一直认为美韩定期举行联合军演对维护跟提升军事同盟的防御还有联合作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五角大楼在星期的声明中说，自由卫士年度军事演习是防御性演习，这个说法显然跟川普总统对军演的描述大不相同。声明称，除了暂停这项军演之外，美国跟韩国仍然在协调其他军事行动，并且还没有针对自由卫士军演之后的其他军演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投票通过一项法案，使中国电讯器材制造商中兴公司 GTE 再度进入险境，也导致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跟白宫之间一场罕见的对峙。这项旨在维持此前对中兴 ZTE 处罚的举措，是以增补法案捆绑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进行表决的。星期一下午，国防法案以85票对10票的绝对多数在参议院过关。参议院早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没有包括跟中兴处罚相关的内容。参议院的法案需要跟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形成最终法案，并且需要得到总统的签署才能生效，正式成为法律。中兴是中国第二大电讯器材制造商，这家公司此前因为违反针对伊朗和朝鲜的贸易禁令而受到美国商务部制裁，包括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内向中兴提供零部件和软件。但是川普总统说，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兴进行了私下商谈之后，下令美国商务部减轻对中兴的处罚。川普政府的中兴交易激怒了国会议员，议员们批评白宫的这项决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项法案目的是要恢复此前对中兴的处罚。参议院通过投票表决强烈否定川普政府就制裁中兴所做的决定，这也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白宫之间罕见的一次对立。那么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呢，没有包括跟中兴处罚相关的内容，两院将在今后几周内协调形成一个最终的版本。分析认为，白宫方面会在这段时间内努力把这项增补内容从国防授权法案中去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早晨，宣布他已经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一个涉及2000亿美元的进口额的中国产品清单，做好追加10%关税的准备。另外呢，川普总统星期一也在白宫召开和太空政策相关的会议。具体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所做的连线介绍。
今天上午呢，川普是出席了国家太空委员会的会议。那么他表示呢，太空计划事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只是在太空中存在还不够，要主导太空才能够保卫美国的安全。那他也指示国防部创建太空部队。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am hereby direct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Pentagon.
我命令国防部和五角大楼立即展开必要程序，建设太空部队，作为美军的第六军种。
As the sixth branch of the armed forces.
是，那么在之后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其实川普总统被问到很多有关于移民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一向是坚持一个强硬的立场，而移民改革呢也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的移民改革法案是迟迟没有定论，而自从这个零容忍政策以来呢，也有大约是2000名未成年人是被迫在边境与家人分离。那么因此呢，川普政府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川普政府呢，川普总统今天是继续指责民主党人未能够积极推动立法来解决问题，并且呢，他也表示说美国不会成为一个移民营。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Immigration is the fault.
民主党人不愿意签署法案，导致众多问题。移民问题是其中之一，他们甚至不愿意进行协商。我认为这绝对是民主党人的错，他们是阻力，他们是挡路的人，他们在做阻挠立法的事。美国不会成为一个移民营，也不会成为一个难民营，不会的。你看看欧洲发生的事，看看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允许这些事在美国发生，不能在我任内发生。
美国白宫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将从7月6日起对首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随即也公布了报复清单，也将从7月6日起对价值340亿美元、545种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主要是包括大豆、猪肉、鸡肉、水产品、运动多功能车和电动汽车等等。而美国的爱奥华州是美国的主要的农业州，该州出产的大豆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主要的海外市场就是中国。
爱奥华的农业局表示，一旦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生效，爱奥华州的农业生产者将首先受到冲击。爱奥华州的猪肉生产商预计已经损失了22亿美元的销售额。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呢，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价值大约是241亿美元。那么除了农产品以外，煤炭、原油还有天然气也是中国报复的对象。白宫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的措施，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力度和范围。
另一方面，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召开和太空政策相关的会议。那么具体的情况，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林森你好，今天上午呢，川普是出席了国家太空委员会的会议。那么他表示呢，太空计划事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只是在太空中存在还不够，要主导太空才能够保卫美国的安全。那他也指示国防部创建太空部队。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I'm hereby direct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Pentagon.
我命令国防部和五角大楼立即展开必要程序，建设太空部队，作为美军的第六军种。
As the sixth branch of the armed forces.
是，那么在之后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其实川普总统被问到很多有关于移民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一向是坚持一个强硬的立场，而移民改革呢也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的移民改革法案是迟迟没有定论，而自从这个零容忍政策以来呢，也有大约是2000名未成年人是被迫在边境与家人分离。那么因此呢，川普政府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川普政府呢，川普总统今天是继续指责民主党人未能够积极推动立法来解决问题，并且呢，他也表示说美国不会成为一个移民营。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Immigration is the fault.
民主党人不愿意签署法案，导致众多问题。移民问题是其中之一，他们甚至不愿意进行协商。我认为这绝对是民主党人的错，他们是阻力，他们是挡路的人，他们在做阻挠立法的事。美国不会成为一个移民营，也不会成为一个难民营，不会的。你看看欧洲发生的事，看看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允许这些事在美国发生，不能在我任内发生。
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也在他的个人的推特上继续指责民主党人软弱无能。那么他在推特上是说呢，说儿童现在正在被世上最恶劣的犯罪罪犯利用，当作进入我们国家的手段。有人注意边境以南发生的犯罪吗？那由来已久，一些国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这不能在美国发生。在另一篇推特推文中呢，他也提到说，在边境安全和犯罪问题上软弱无能是民主党人的错，让他们开始想一想因为非法移民带来的犯罪而伤心欲绝的人们，并且他也敦促民主党人来 修改法律。那川普总统呢，还用德国在他推特中来举例啊，说移民问题是造成德国政治不稳定的原因。那川普政府目前呢是认为，现在实施的这个零容忍政策呢是维持边境安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国会的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人呢，都是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边境移民问题的现状。
美国联邦特工目前经常把寻求庇护或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的家庭成员分开拘留，这种做法在以前是少见的。大约2000名未成年人在其父母的移民身份尚未决定之前被安置类似这样的收容设施里，这个设施是用德克萨斯州的沃尔玛商场改建的。美国政府发布的视频显示，安置所的环境是符合人道条件的，但川普政府对非法越境进入美国采取零容忍政策，令一些人感到愤怒。
This is horrifying. We're taking kids.
我看到他们把将越大的孩子带走，还有一个2岁的，这是个暴行。
The policy is designed.
这项政策旨在通过带走他们的孩子来吓唬父母，而且联邦特工认为这会阻遏人们行使一项基本人权，也就是寻求庇护。
川普总统继续通过公共安全的视角来审视美国的移民辩论。他常常指出，美国境内源于中美洲的凶恶帮派MS-13 的许多成员是在外国出生的，
成千上万的 MS-13 帮派成员，他们如此非法的和暴力的渗入我们的国家，他们的座右铭是杀人、强奸和控制。
白宫坚持说，他们只是依法办事。
孩子们可以快速、很好的立即得到照顾。民主党人迫使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实施这部法律。
移民专家和许多法律学者说，事实上，美国政府对移民法的解释不同于之前的历届政府。民主党人谴责了白宫的政策和川普所提供的理由。
世界上有一种认识，即人们可以寻求庇护，但显然不在美国。
人们的情绪变得很激动。众议院本周将就2个共和党人发起的移民改革议案进行投票。
我们从一开始就表示，我们希望众议院以认真的、有意义的方式对移民改革进行辩论。看起来这是近十年来第一次发生。
这2项议案将为几十万幼年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提供合法地位，彻底改革合法移民政策，并且加强美国边界的安全保卫。目前还不清楚这2项议案能否得到足够的赞成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那么刚才短片中提到的这2项面临国会投票表决的议案呢，现在在民主党中受到的阻力还是比较大。那么川普总统呢，也是计划于周二与国会议员见面商讨这样的问题。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之后，人们现在关注的焦点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尤其是朝鲜方面需要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向前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在美国之音先前的节目当中所做的探讨。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自从这个美朝峰会以及这个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呢，华盛顿的一个氛围基本上就是说，对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真正的兑现他所说的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是抱有很多怀疑的哈。那么怀疑居多，那么当然也有一点点希望。那么在韩国呢，这个氛围可能正好跟华盛顿的氛围是相反的，就是说韩国人对于这个峰会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是充满期待的，只是少一点点的这种怀疑，对吧？那么就是 那么这种韩国人这种很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从今天参加这个战略论坛的这个韩国的第一副外长林胜南的一个主题演讲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哈。他就特别表示，就说实际上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时刻哈。那么就是尽管以前国际社会跟朝鲜打交道是一个失败的记录，但是不能因此而不能有一个大胆的一个作为哈，或者甚至是有这个新的思维。他说我们不应该害怕这个有创意的这种想法哈。他认为就说只有那些就是敢于有新思维的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创造新的历史。那么谈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下一步关键是要看，就是说朝鲜方面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们知道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朝鲜和美国在可能很早下个星期可能就会开始举行这样的谈判。那么对于朝鲜在他最初真的可以能够做出的第一步上面可以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不同的专家对这个稍微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参加今天这个论坛的这个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核问题项目的主任赫斯曼女士，她就认为就是说朝鲜现在可以采取的一个具体的步骤，就是可以就是说在立即公开一些朝鲜方面以前没有公开过的一些核设施，同时呢为这个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提供方便。而且这个专家还认为就是说这个朝鲜必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才能够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总统川普来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有这个诚意来实现无核化的。那么前韩国外长尹永宽今天也参加这个论坛，他的看法就是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专家提到这两个方面以外呢，他还认为就是说如果朝鲜在与美国谈判的时候能够把朝鲜方面的一些核弹头啊，包括一些这个核裂变材料等等交给美国来处理，那么他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显示金正恩的诚意。同时我们看到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个国际安全项目的一个研究员舒尔斯，他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就是公开就是他朝鲜方面所拥有的一些核设施以外，包括交出他的一些部分的这个什么核弹头啊、核材料以外的，他认为朝鲜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在他看来是合理的一个具体的，而且是对等的措施，那么就是朝鲜方面应该考虑，就是撤出他部署在边境上的一些这个炮弹，同时呢，停止，就是朝鲜每年大概在夏天和秋季这个时候举行的一些军事演练。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美朝峰会举行之后，川普总统自己就单方面的承诺，就是说美国方面可以考虑暂停美韩联合军演。那么这位专家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其实针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的话，这个承诺的话，应该可以做出一个对应的一个回应。
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刚才这个，对，
我们知道韩国目前也是正在和美国磋商这个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韩国也和日本在一个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军事演练，是引发了日本的强烈反弹。那么专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对，我们知道就是首先我想谈一下就是韩国方面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暂停军演的一个看法哈。我们这韩国方面对于川普事先并没有跟韩国磋商就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当然是不满的。但是呢韩国方面其实对于这个美韩暂停军演这个他是持一种灵活的态度，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在一些人看来，其实这个并不是美国方面做出的或者美韩方面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这个决定其实一旦如果他们认为朝鲜方面没有诚意，这个决定是完全可以就是逆转的，就是他们完全可以重新就是宣布说我们重新恢复这个军事演练。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报道，韩国的媒体报道说其实可能最早在下个星期美国和韩国会宣布暂停这个大型的这个美韩联合军演的问题。我们看前外长尹永宽还指出哈，实际上在这个92年93年的时候 其实美国和韩国也停止了这个当时叫做这个团队精神，就是 team spirit 这样一个大型的联合军演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以前有先例的。那么朝鲜方面当时对这个暂停军演做出的回应就是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返回，就是进入朝鲜进行核查。那么我们知道，在1994年，实际上美朝之间实际上已经就是签署了这个美朝的这个框架协议的，对吧？那么回到刚才你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其实我在这个会场呢，就采访了一些专家，那么就是其中包括这个韩国的前外长尹永宽，我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他怎么看？他说，他因为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所以他不方便对此做出一个回应。另外我也采访了这个前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内伯特，他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做出一个评论。那么韩国基金会的理事长李世恒，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当然他也说他也没看到有关的报道，但是他说作为一个普通的韩国人的话，他觉得就是举行就是韩国在这个在他认为是他自己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岛上进行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且是可能是例行的这种军演，他认为跟这个美韩联合军演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也表示，就是说也许就是他也要意识到哈，首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可能时机并不是很合适的，对，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么我还采访了这个就是前中央情报局朝鲜问题的这个分析师这个金秀梅，她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美国、日本、韩国就是美国在这个东亚这些重要的盟友之间加强协调哈，尤其是在朝鲜这个核问题上能够这个立场一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追问就说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就是对韩国方面讲，就是说也许考虑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大局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于举行这样的一个军演，只要再三那个考虑。他的回答就是说，那么韩国当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不认为美国应该告诉韩国他应该怎么做。不过他也提到，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韩国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举行这样一个军演，他那个原因他感到也是有点不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掌控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从上台开始就打出反腐败的旗号，力图争取人心。在过去这个周末，习近平当局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反腐的动作。可是呢，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包括一度言论相对自由的媒体，对有关的官方消息没有任何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16日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了只有一句话的公告：中国船舶重工业有限公司中共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孙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的监察调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主导的反腐败运动一度颇为热闹，社会大众评论颇多，但是在宣布最新的反腐败重大行动之际，反腐败显然已经成为中共当局的独角戏，有关的新闻报道受到严密的精确到标点符号的控制，公众的批评性评论完全消失，甚至连赞美性的评论也销声匿迹。中船重工是中国国营的军工大企业，是中国自主研制的航空母舰的建造承包商。在当今中国的官方话语中，所谓的违纪违法通常是指贪污受贿。在中国军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的大背景之下，军队将领和军工企业主管可以肆意贪污，早已经成为尽人皆知，但中国官方媒体竭力回避的国家机密。在过去的几年里，选择周末晚上而不是周日工作时间宣布拿下中共当局所说的贪污腐败的大老虎，已经成为中纪委的习惯性做法。在实行一党独裁制的当今中国，中纪委与 国家监察委及其前身国家监察部、监察部被普遍认为是两块牌子一般人马，两者都是直接听命于中共党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纪委和监察委发布的公告附带孙波的简历，1961年出生，1982年8月大连工学院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本科毕业，2007年7月获得大连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工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自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出坚决打击腐败的旗号，一度赢得不少痛恨无官不贪的中国公众的支持和信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公众转而认为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只是他进行政治斗争、攫取权力、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的幌子，跟反腐败没有多少关系。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当局其实也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坦诚公开的方式承认习近平推行的反腐败运动其实主要是政治斗争。因为习近平当局先前多次公开声言，先前被拿下的所谓的贪污腐败的大老虎，如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中共前司法王周永康、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等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贪腐问题。此外，批评者在过去的几年里也反复指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非常明显。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当局严禁媒体与公众提起背景跟习近平相同的所谓中共高官后代及所谓红二代的贪腐问题。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在国外拥有大笔来源不明的财产，但习近平当局持续装聋作哑，拒绝过问。李小林最近从国有电力垄断企业主管的位置上光荣退休。2014年1月，习近平的姐夫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查出将大笔资产转移到国外，习近平当局不但竭尽全力封锁有关的消息，甚至一度连姐夫一词也被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网管当局列为不能搜索的禁忌词。与此同时，对非红二代家庭出身的官员及来自所谓的平民家庭的所谓平民官的贪腐问题，如周永康的问题，习近平当局则是采取满门查抄的做法，将其家人悉数抓捕查抄，即使是已经退休的官员也照样查抄抓捕。从中纪委公布的孙波简历来看，孙波显然是一个平民官。由于眼下的特殊的中国国情，他究竟是真的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还是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外界无从得知。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在当今中国都是超越法律、不对公众负责，只是对习近平负责的超法律、超宪法权力机关。按照习近平主导进行的宪法修改，这两个机关办理的案件，公众和其他政府部门都无权过问，只有习近平有权过问。在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看来，当今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只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游戏和独角戏，这种先前只有在习近平当局的批评者当中流行的观点，如今似乎已经在中国公众当中普及。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控制下的网络媒体在处理孙波受调查这一消息时的做法，似乎为上述的观察家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在中纪委和监察委联合发布的孙波被调查的公告之后，中国权威通讯社新华社直接一字不差地转发了中纪委和监察委的公告，中国其他的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也都一字不差地转发了中纪委和监察委的公告。 转发中纪委和监察委公告的同时，附带孙波简历的所有媒体也都是一字不差地采用了中纪委和监察委的版本，所有的媒体和网站都没有开放评论。在几个月之前，中共控制的媒体在发布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会发表显然是官方导演的一边倒的赞美性的评论，用官方操控的人来赞美官方的举动是中共当局的一贯做法。外界目前还不清楚现在为什么中共当局不使用，选择不使用这种做法。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上宣布，也就是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早晨宣布说，他已经下令美国贸易代表确认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并且追加 10% 的关税。那么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就宣布要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随后宣布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那么新华社则发表社评说，对付好战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反击，以战止战，把贸易战挑起者打痛。那么美中贸易战似乎看来是箭在弦上了，有没有回转的余地呢？川普总统挥舞着贸易大棒威胁北京，有没有道理呢？中国强硬对抗究竟有多大的胜算？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请到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对于美国给出的理由说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长期从事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转移技术，损害美国经济跟国家安全，加深美中巨大的贸易失衡，这样的说法美国发动贸易战有没有道理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这么说。
应该说美国发动贸易战确实有它的道理。你读川普的那个声明，一开始就大赞特赞他和习近平的伟大友谊，然后再强调两国之间贸易一直不平衡，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这就摆出一副生意人的姿态，那就是买卖不成交情在，虽然我们在生意上我们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交情还是挺好的，我不是跟你习近平个人过不去，也不是和中国过不去，只不过呢，作为美国总统，我要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么这些说法呢，都是在竭力的淡化整个事情的政治色彩啊。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既有这个远忧也有近虑。那眼下的考虑当然是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巨大逆差，以及这个知识产权技术问题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是川普现在打贸易战的一个主要考虑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呢，一个远虑就在于呢，中国这个发展很快，中国的崛起，他们担心中国很快可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尤其是这个很担心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这个进展啊，因为这关系到未来主导这个经济啊，那个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实现民主化又不大抱希望。那么他们将来面临的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崛起的、一个专制的国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就变得就格外严重。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呢，美国它这个这场贸易呢，表现出他们一种危机意识，或者说一种迫切感，应该那显然是他这种考虑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么谈到了有关于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纠纷，中国政府说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主要考量是扼杀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要阻止中国崛起，怎么样看这样的逻辑呢？对此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
以前我谈过塔西佗陷阱，就是说崛起的大国会这个挑战原有大国的这个地位，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确实受到了这个崛起中的中国的威胁啊。这种情况在冷战历史上我们看这个美苏之间的竞争也是这样的，就美苏之间在这个 原子能啊、原啊、这个核弹，然后在导弹这个外太空这方面的这种科技的竞争，一直就是此消彼长，一直咬着。那么当然这个也会消耗大量的这个国力，人力物力都会消耗。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从美国的利益来讲，或者就按中国说的，从美国优先的利益来讲，那么中国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战略，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中，或者把它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成本是比较小的。
嗯，
等到真的说中国这个中国制造2025真的起来以后，那个时候再想打压，可能对于美国来讲成本就会非常高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主要考量还真的就是扼杀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阻止这个中国的崛起。
嗯，
那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这个不仅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不同的制度以及世界和平的安全和地区安全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崛起之后啊，它从这个原来的像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变成向全世界来这个输出资本，然后呢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谋求霸权的话，那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人类的这个命运来讲啊，包括对这个周边地区这种威胁现在已经存在了。
嗯，
比如南海问题就是如此，在南海岛礁上非法的修筑这些个军事设施等等，这个已经看出来中国在这方面的野心勃勃。
嗯，
所以呢美国在这个时候提前进行打压，我觉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可能也符合这个世界这个全球这个各国的利益。
在这次美中的贸易争端当中，中国已经摆出一副对抗到底的态度。如果说打起了贸易战，北京的胜算究竟有多大呢？对中国的伤害又会有多大呢？关于这个问题，独立学评人士张立凡他认为，贸易战对中国是有连锁的危害的。他说，
我觉得没有胜算，就是他会严重的打击中国制造，甚至于呢他会改变就是现有的中国的经济结构。那么接下来由于这个中国制造的打击危及到中共的政权的税收，危及到他手里的这个美元，那么我觉得最终会危及到中共政权自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体制内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
嗯，
现在中国内部来看，一个呢是民心思变，一个呢是高官思乱，就是说巴不得乱了，然后巴不得出点大事儿，然后把现任的领导人给他轰下去。
嗯，
所以呢现在一个是高层内部现在的怨言已经开始出来了啊，也有人说这个政策风向可能会面临大变。然后呢比如像供给侧改革这样的问题，因为你现在要跟美国打贸易战，或者打不赢你还要这个从这个拉动内需上来解决，你才能买美国的商品。你要但是刚上次我讲了，我说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在房地产上了，现在这个套现在解不了。
嗯，
现在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打压房价，来这个释放这个流动性，但是呢都没有办法。现在最后打来打去，很可能中美贸易战打到最后又把这些个损失转嫁到中国老百姓头上，那就增发货币呗。那这个下去只会是越搞越糟。
在这次的贸易战当中呢，北京感到信心十足的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川普政府的打击面太大，贸易战的大棒挥向了几乎所有主要的贸易伙伴。有人就说这是北京不孤单不恐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是这样呢？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胡平他说：“
川普四处出击，确实让人担心。嗯，现在就有人鼓吹，美国的盟国现在应该和中国结盟，共同对付川普。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对美国当然是不利。另一方面呢，美国要想在对中国的贸易冲突中，达到它的目的，离不开它的盟国的配合，离不开盟国的合作。”嗯，举个例子，像这次美国又提出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钢铁和铝增加关税啊。单就这件事而言呢，并不为错啊，因为这个美国要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增加关税啊，这样子呢，中国就可能把本来打算卖给美国的那些钢铁和铝，用低关税卖给欧盟啊、加拿大、墨西哥。然后呢，这些国家呢又用比较低的关税又卖给美国，这么转了一个圈，那中国的钢铁和铝还是以比较低的关税就进入了美国。那么你美国提高这个对中国钢铁和铝的这个关税，这个策略就给破功了。那换句话说，美国打贸易战，它采取很多策略，如果没有盟国的配合和合作，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啊。那么这里他就需要，而那些国家呢，有各自有各自的考虑，各自有各自的盘算，所以未必都那么愿意主动的和你美国配合，所以美国有时候就会向他的盟国施加压力。可是你施加压力，如果你施加的不好呢，你就适得其反，那你反而会造成负效果，那就更麻烦了啊。那就像我觉得，就像20多年前，当时我们就批评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个撤销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啊？那六四之后的事情嘛，嗯。当时其实批评美国就有点鞭打快牛，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别的发达国家早就撤销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了，
嗯，
只是我还在坚持。那美国一家在坚持，它你没有用嘛，因为你什么资金的技术啊，拐个弯就同样就进去了啊。所以现在问题，这是确实是美国在打贸易战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难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缅甸政府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这项备忘录是为了创造有利条件，使罗兴亚难民得以自愿、安全、有尊严并且持续地返回缅甸。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这是个积极步骤，我们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建立信心的做法，如果有效落实，就能让迫切需要的人道救援送达所有受影响的社区，并且协助缅甸为自愿返回创造必须条件，协助社区恢复与有韧性的经济发展，让生活在若开邦的所有社区受惠。去年八月以来，有70多万罗兴亚人为了逃离缅甸若开邦的暴力而越过边界，进入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尔。这个地区已经接纳了20多万罗兴亚难民。此外，缅甸国内有830万人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冲突不仅局限于罗兴亚邦，而是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这种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流离失所，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道危机之一。作为全球最大人道捐助国，自2017年8月暴力爆发以来，美国已经为应对罗兴亚危机捐出了将近2亿400万美元。2017年会计年度开始后至今，美国为缅甸国内以及来自缅甸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总共提供了2亿990万美元。美国鼓励缅甸政府实现其承诺，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携手合作， 落实由科菲·安南领导的若开邦问题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